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课，主题是葡萄园以及它的果实。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三十节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概论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，描述了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百姓的审判和谴责。他以耶和华的葡萄园之歌为中心，讲述了主人精心造料的葡萄园只结出了坏果子，这象征了犹大百姓的罪恶和背道。在这一大段经文里头，他有一个比喻，就是园主悉心的来栽培葡萄园，但是葡萄园只结出苦涩的果子。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一到六节。然后关于这个比喻的解释是，园主是耶和华神，葡萄园呢象征犹大的百姓，他们的罪恶使得耶和华神失望。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五章七节。里头还有一个审判的信息，就是因为百姓的背道和罪恶，耶和华神呢将毁灭这片葡萄园，不再保护他们。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五章八到三十节。这里的审判形象很鲜明，描绘了贪婪、放纵、狂傲、自欺和不公正的人的命运。百姓呢因为背离神的公义标准而遭到了神的盛怒，最终呢被敌人征服跟掳走，进入了黑暗和悲伤的境地。此外呢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以赛亚书五章的八到三十节是在讲述坏果子的收成跟它的后果。以赛亚在这一大段经文里头列举了六个祸灾，揭露葡萄园也就是以色列的败坏。前面两个祸灾是在五章的八到十二节，在指责人们贪恋财富跟享乐，滥用神所赐的丰富资源。这一段之后有两个所以，分别在五章十三节、五章十四到十七节，说明它的后果。那后面还有四个祸灾，是在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，是在描述人们在道德跟灵性上的堕落。这一段也紧接着两个所以，分别在五章二十四节、五章的二十五到三十节，在预告即将来临的审判。而每一组的所以都有一个特定的结构。第一个所以呢，是五章的十三节跟五章的二十四节，简短的指出审判如何跟罪行相对应。而第二个所以呢，在五章的十四到十七节、五章的二十五到三十节，是更长的篇幅在描述全面性的审判，强调了死亡跟毁灭的必然性。这个大段落经文充分地展现以赛亚的信息严谨，合乎逻辑。他不是随意的责备人或刻意的煽动情绪，而是透过明确的事实跟推论，导出没有办法反驳、没有办法逃避的结论。这也正是所有真的先知的共同特质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五章的一到三十节的经文诠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。经文说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。 葡萄园的主题呢，重复在以赛亚书和旧约其他书卷出现。比如说以赛亚书的27章2到6节，耶利米书的12章7到10节，诗篇80篇第8节，还有耶利米书2章21节。这些经文呢，说明葡萄园的这个主题呢，是大家熟悉的象征。因此呢，当以赛亚说要为他所爱的人唱一首关于葡萄园的歌的时候，听众一定是充满期待。葡萄园的园主所做的一切，并不只是象征上帝对子民的某种特别的照顾，而是种植葡萄园的时候必要的工作，目标就是获得丰盛的收成。园主呢，对葡萄园寄予厚望，甚至呢，为此新建了一座楼，这座楼不太像是临时搭建的棚子。还有他也新建了凿在岩石当中的大酒池，用来长期储存丰收的果实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2节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这第2节经文呢，是在讲园主精心照料葡萄园，满怀期待的希望能够收成甜美的葡萄，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。也就是说，葡萄园不仅没有结出好果子，反而长出了坏果子。这个坏果子呢，原文的意思是发臭的果子。尽管园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但是这一株葡萄呢，依旧野性难寻，仿佛是从未受到恩典的滋养一般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3到4节。经文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这两节经文呢，以赛亚采用了先知常见的方式，代表他所爱的人来发言。他的做法跟耶稣在比喻当中讲述葡萄园的故事很相似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马可福音的12章9节。他让听众自己来评断这件事，结果呢，却让他们无可推诿的自我定罪。经文里头提到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这个严肃的问题成为了这段话的核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上帝已经尽了他的能力、智慧和责任，却仍然得不到回应，那么还能有什么希望呢？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5到6节。经文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刨，荆棘棘藜倒要生长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这两节经文呢，是在讲葡萄园未能结出好果子，最终带来了四重的危机。第一重危机是带来了神的敌对。园主呢，亲自宣告说我要惩罚葡萄园，表示了神的审判即将临到。第二重危机是仇敌的侵害。葡萄园呢，将被敌人吞灭和践踏，毫无保护可言。第三重危机是异物的滋生。原本应该结出好果子的土地，却长满了荆棘和棘藜，变得荒芜。最后一重危机是丰盛生活的剥夺。神不再降下雨水，使土地干旱，让葡萄园完全失去了生机。而这些灾祸显示，当人拒绝神的恩典跟引导，最终将面对严重的后果。再来，我们来看5章7节，经文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是在讲这一首诗歌展现了神对他的子民，也就是葡萄园的深切情感。 包括了极大的喜悦跟深深的伤痛。以赛亚书呢，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很罕见的字 Shasuim， 意思是指他极度的喜悦，表达了神对这片葡萄园的期望是很高的。但是当葡萄园没有结出好果子的时候，不止违背了神的初衷，还让他心痛。先知以赛亚巧妙地运用词语对仗来强调以色列的道德败坏，比如说这里有提到的公平的这个字，原文是 mishpat， 对上了暴虐这个字，暴虐这个字的直接翻译是流人血，原文是 mishpat， mishpat 对上 mishpat， 两者的外形发音都很相近，但是意义却天差地别，象征了社会正义的沦丧。再来下一组的比较是公义，原文是 tzedakah， 对上了这边的冤声是 tzedakah， 两者的外表也看似接近，实际上是背离了神的标准，特别体现在人际关系里头的腐败跟压迫。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的八节，经文说，祸哉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如果呢，我们将第一个祸灾，就是五章的八到十节，跟第六个祸灾，就是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对应起来的话，就能够看出来以赛亚书结构上的严谨以及前后呼应。先知以赛亚从谴责贪图土地产业开始，最后是指责贪婪的金钱交易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对比跟平衡。在以色列的传统观念里面，土地是神所赐的，并不属于个人，而是属于神的产业。以色列人只是客旅与寄居的，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的25章23节。最初的律法规定呢，每个家族的土地应该是世代传承，不得随意转让。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25章还有民数记的27章1到11节。但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富有的人贪婪地掠夺土地成了普遍的风气。这里也可以参照弥迦书的2章2节，阿摩斯书的2章6到8节。先知以赛亚描述这些财主如何不断地扩张产业，专注在建造豪宅，完全忽略了贫苦的佃农。他们以房接房，也就是在原本较小的房子上扩建，最终变成了一个独占大片土地的一个现象，举目所见都成了自己的地盘，形成了社会极端不公的局面。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的九到十节，经文说，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，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，以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一法粮食。这里讲的一巴特的这个单位相当于六加仑，就是22公升，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，就是相当于九加仑或40公升左右的这样一个数字。而通常一亩的葡萄园至少可以酿出100巴特的酒。另外呢，以赫梅尔谷种大概是6蒲士尔，相当于220公升。这些谷种呢，只能够提供1/10，大概就是22公升的出产量。通常呢，当时只要是有灌溉的田地，会有1:10的产量。那以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一法粮食这样子的产量呢，相当于就是说一一法是以赫梅尔的1/10大，也就是说30亩葡萄园的出产只榨出来酿出来大概37升的葡萄酒，而谷种方面只有1/10的收成。所以这整节经文其实是在说，百姓追求以地连地，结果却是葡萄产量只有1/1000，粮食产量只有1%。而以赛亚看出来，这些原主的性情跟行为，使得受造的大地原来该有的生产量大为缩水。
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。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五章的九十两节，接下来我们要讲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。经文说，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筵席上弹琴、鼓瑟、击鼓、吹笛、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其实是第二个祸灾，针对的是自我放纵。而第五个祸灾呢，在五章的二十一节，是在谴责自以为聪明。这两者互相对应，描绘出以色列人沉迷享乐、自负骄傲的败坏状态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只关心如何大摆筵席，沉醉在酒乐之中，却完全不在意神的作为跟旨意。先知以赛亚指出，神审判的另外一个原因正是这一种沉迷酒色、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。这些人呢，终日流连于宴会上，追求感官上的刺激，却对属灵的事物漠不关心，最终他们的富足跟快乐将会化为乌有，美好的土地会变成荒芜的废墟。这里可以参考五章的十七节。这说明呢，当人只顾及短暂的享乐而不理会神的作为的时候，结果必然是衰败跟毁灭的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五章的十三到十四节，经文说，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，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第十三节的经文里头提到因无知，不是指未能认识到的无知，而是指未曾关注道德上的良心。任何人都知道追求快乐毫无益处，他们只是未曾关心良心所发出来的心声。第十四节经文里头提到的阴间，可以是坟墓的另外一个名词，这里指的是死人居所的一个地名。这里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十四章的九到十五节。这里呢，把阴间描绘成永不会满足的怪兽，所有的人都会下入其中。而第十三、十四节的原文呢，用了两个所以，就是经文所说的十三节的所以跟十四节说的故此，这两个其实都是所以的意思，预言了第一个和第二个祸灾，就是八节的跟十一节的后果。贪求土地的将会被掳去，追求浓酒的将饥饿干渴，这是十三节的所以所讲的。而纵情宴乐的人将会被阴间吞吃，这是十四节所讲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时候的圣殿和祭司还在耶路撒冷，犹大百姓还在守各种的节期，他们从来不缺乏属灵的知识，但是他们在灵里面早已经因为无知被掳去。因为百姓只要祝福却不要赐福的神，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神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，就成了一个在神面前无知的人，一个被私欲和偶像掳去的人。以赛亚呢，见周围的人都是这一副德性，他们呢将会毫无改变的下到死地。他们进入阴间时候的性情，其实就是在地上的时候速成的。灵里呢，冥顽不宁，完全没有预备好要迎接神。在以赛亚的时代呢，强权正是兴盛的时候，当时小小的犹大极有可能被吞灭。这里呢，用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方式很精确，就是在指未来 会被掳到巴比伦的预言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15到16节。经文说，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，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，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。经文里头提到了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原文是说，这样人就被制服，人人降为卑。虽然神的百姓失败了，但是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影响神的信实和荣耀。神仍然因公平而崇高，仍然因公义显为圣。神绝不会放弃他起初的安排，必定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把他的百姓带回到荣耀和丰富里面。这里第十六节的圣者的这个圣呢，原文是 kadosh 这个字，是在描写神本性的一个形容词。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可能是分别，这里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章3节。对圣经里面的神来讲，他的独特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呢，他与万物有别之处，就是他的德性。神的高举只是显示了他原有的本相，他的圣便产生了公义和公平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17节，经文说，那时羊羔必来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场，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。第十七节呢，提到了羊羔，许多学者都认为羊羔是指纯洁的犹太人。那里头讲到的游行的人，是指日后在福音时代悔改的外邦人。而这边提到的丰肥人，是指拥有许多田地的人。整节指财主的田地变成荒废的草场，给寄居者随意使用。被游行的人吃尽，其实就是指寄居者来吃，陌生人来吃，或者是游走的牲畜来吃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外邦人来占领犹大人的土地，或者是犹大人的土地荒废，无主的牲畜来吃草。第十七节呢，看似田园牧歌的一个景色，其实是在讲人类虚空的成就，骄傲的回报。羊羔的译法呢，把希伯来文的经文改动了，原来的意思是过路的陌生人，那如果把它翻译成流浪者，倒是还蛮能表达这边的感觉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5章18到23节，经文说，祸哉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，说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，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，祸哉那些勇于饮酒，以能力调浓酒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这段经文呢，是属于第二组的祸哉，揭示了以赛亚的时代，人们在道德跟灵性上的冷漠跟败坏。他们的行为呢，表现在5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对罪恶流连忘返，5章18到19节。他们不仅不悔改，反而将罪恶拉来跟自己同住，甚至挑战神的审判，对神的作为满是不屑跟轻视。再来第二个，颠倒道德的价值，在5章20节，也就是说他们颠倒黑白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将黑暗当作光明，混淆是非标准。第三个层面，自以为聪明，在5章21节，他们拒绝任何的权威，认为自己无所不知，不愿顺服神的智慧跟律法。第四个方面，纵情享乐，5章22节，他们只追求感官的刺激，单溺于酒宴跟放荡，而不顾道德与灵性上的责任。最后一个方面是图谋私利，无视公义，5章23节，他们为了利益颠倒是非，包庇恶人，剥夺无辜者的权利，使社会失去了公平跟正义。可以说呢，这一份清单呢，是堕落的清单，也点出了6个关键的问题，衡量人心的一个败坏的程度。 这六个关键问题就是，我们对罪的态度是抗拒还是纵容呢？我们对神存敬畏还是轻视呢？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客观真理还是主观喜好呢？谁才是我们生命的权威呢？我们羡慕的成就是真正的荣耀还是世俗的堕落？我们的社会是否维护正义，保护无辜呢？再来我们看五章的24节，经文说，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这里头的处罚必将跟罪行是相称的。这一节呢，可以做前面六个祸的一个总结，也就是说，恶者的下场犹如被火焚毁的碎秸、干草，又好像根部枯朽、花朵被风吹散的树木。人弃绝神是他们德性腐败的原因。既然百姓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，他们要怎样灭亡，神就让他们怎样灭亡。既然百姓要神急速的行，赶快成就神的作为使我们看看，那神就让他们的灭亡就像火烧干草一样的迅速。再来往下我们看25到30节的部分，经文说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。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能伸不缩，他必竖立大旗，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哪，他们必急速奔来，其中没有疲倦的，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的，睡觉的，腰带并不放松，腰带也不折断，他们的剑快利，弓也上了弦，马蹄算如坚实，车轮好像旋风，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，咆哮像少壮狮子，他们要咆哮抓食，坦然叼去无人救回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像海浪砰轰，人若望地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这段经文呢，讨论了以赛亚书中某一些章节在文学题材上的挑战。地震跟暴风分别在25节跟30节的部分，是神的显现跟能力展示的两种方式。比如说出埃及记19章18到19节和诗篇18篇7到15节里面提到的，这两者呢构成了一个刮胡。刮胡里面用的是另外一道神的命令，就是26到29节，显明了神的愤怒，也就是说侵略者将锐不可挡，而这是彻底的审判，跟14到17节的长段所以相对应着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接着今天的经文往下讲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